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6月23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川普说他没有录下跟前调查局局长科米的谈话录音，这抵触了他自己之前的说法；一名前中央情报局官员被控向中国情报部门出卖机密情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访之前，香港加紧限制敏感的标语以及图像；文字容易管，视频也不难防；中国关停3个网站的视听节目；根据欧盟的报告，假冒盗版产品的来源中国占第一。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说，他并没有把他跟时任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的谈话进行录音。科米说，川普总统敦促他限制对俄罗斯干预去年总统选举的调查，川普对此予以否认。川普发推文之后呢，白宫副发言人桑德斯在不允许摄像的记者会上被问到，川普总统为什么要等41天以后才公开表示没有跟科米的谈话录音。桑德斯在星期四的时候说，你们要答案，他给了你们答案。当被问到川普总统是否相信情报部门跟民主党人勾结的时候，桑德斯回答说，川普是指他相信他们是在设法让他的当选显得不合理。那么川普总统他之前暗示过手上有跟 FBI 局长科米谈话的录音，过了41天以后，星期四在川普在推特上他自己发表了抵触之前说法的推文，他说他并没有这个录音。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川普总统呢，他之前在今天下午他连发两推哦，也就是说他否认自己拥有跟科米谈话的录音。那他的推文是这样说的，他说从最近被报道的电子监控、窃听、揭露以及非法泄露资讯，我无从得知我与科米的谈话是否有磁带或录音，但我并没有录音，也并不持有那样的录音。那么我们知道川普总统他之前是在5月12号推文，他说在泄露资讯给媒体之前，科米最好希望我跟他的对话没有被录音。而科米呢，他在6月8号于参议院作证的时候被问到这件事，他的回应是说，老天，我还真希望有录音。科米说呢，因为他对于被要求单独与川普总统会面感到很不舒服，所以只要跟川普单独会面之后，他就会马上手写笔记留下记录，而这些笔记呢，现在也成为调查川普总统是否干预司法的一个重要证据之一。那此外，针对川普总统今天改变说法，表示并没有与科米谈话的录音呢，在今天不准直播也不准有影像的白宫记者会上，白宫发言人莎拉桑德斯则表示他并不评论总统的推文，不过呢，他也向媒体表示有关于监听录音等事宜请向相关业务的单位来询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川普总统上任之后，美中之间的首轮外交与安全对话在星期三在华盛顿结束。美国之音外事记者丽雅就谈到了这次对话的情况，其中呢，他说美中都同意切断跟朝鲜的生意往来。下面我们来听听记者丽雅的陈述。
蒂勒森在这个发布会上还表示，就是说美中双方都同意哈，就是说美国和中国的公司都不应该与受到联合国这个制裁的这个朝鲜的实体来做生意。我们知道目前美国的一个整体的策略就是说，将对朝鲜的压力最大化，那么这不仅包括对要求中国对朝鲜施加更大的外交和经济的压力，同时也动员 国际社会就是切断对朝鲜的这种经济的这个它的收入哈，使这些资金不流入到这个朝鲜的这个核与导弹的这些项目上面。那么从蒂德森刚才这个话，我们可以看出，就是今后我的猜测就是说，中国方面也许今后可能会对那些受到联合国制裁的那些中国公，就是仍然在与朝鲜做生意的中国公司会采取一些行动。但是至于在没有受到联合国制裁那些公司呢，我估计是目前中国方面未必还会采取一些什么具体的动作，因为之前这个中国外交发言人陆康就表示，就说认为这个中国一直反对，就是其他国家通过自己的国内法来进行所谓的长臂管辖。那么从他这个表态可以看出，就是说这个方面中国会做一些动作，但是估计力度不会说像美国所希望看到的那么大。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在星期三的美中高层外交安全对话里面就敦促中国加大外交和经济压力，约束朝鲜金正恩政权。但是呢，防务分析人士说，鉴于北京与平壤之间的战略关系，华盛顿可能需要降低期望值。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会谈之后与国防部长马蒂斯一起对媒体表示，美国认为朝鲜是美国最大的安全威胁，中国在遏制朝鲜方面应该能够做出更多努力。
我们要向中国重申，如果中国要避免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话，他们就需要对朝鲜政权施加更大的经济与外交压力。对此，中国负有外交责任，无论是洗钱、勒索其侨民，还是恶意网络攻击等，朝鲜在从事多种非法生意，为其武器项目提供资金，我们必须加大努力，压缩这些收入来源。世界各国和联合国安理会也在加紧努力。我们希望中国也能够做出自己应有的努力。
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告诉媒体，中国一直在努力对朝鲜进行约束。
就是中方一直在为推动解决半岛核问题进行不懈努力，始终发挥着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我想在此轮半岛局势紧张升级以后，中方积极的劝和促谈，我们相继提出了双轨并行的思路，还有双暂停的倡议，以及双加强的建议。我们的中方的这些倡议主张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理解和支持。
星期三美中双边会谈的焦点还是朝鲜。本周早些时候，一名曾被朝鲜扣押的美国学生在回到美国后去世。参加首轮美中外交安全对话的美方官员蒂勒森和马蒂斯与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和中共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房峰辉上将进行了会谈。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6月21号在华盛顿举行的美中外交与安全对话里面呢，朝鲜核问题是这一次对话的最优先议题。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说，其实正是因为朝核问题才促使本来对中国态度比较强硬的川普改变了态度。他们还说，在解决朝鲜问题上，由于美中战略考量的根本不同，川普行政当局注定会失望。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力量项目负责人格莱仪星期三在华盛顿的一个有关川普时代美中关系的研讨会上说，正是朝核问题促使川普改变了对中国的态度。
When President Trump was first elected,
川普总统刚当选时，他与前总统奥巴马举行了会谈，情报界也会向他介绍情况，他会被告知朝鲜问题将会是国家安全议程上最重要的事，也可能对他未来4年的总统生涯构成巨大挑战。朝鲜可能在这期间有能力造出洲际弹道导弹，并可以向美国大陆发射。这应该是真正促进川普总统改变的动力。这也没有什么不正常。他希望与中国合作，每一任美国总统都希望与中国合作来解决朝鲜问题。
格莱伊在美国智库新美国基金会被问到川普对中国的态度为什么会发生180度的大转弯，他做出了上述的解读，但是他认为在朝鲜问题上中国并没有尽全力。他说最近几年中国确实越来越愿意向朝鲜施加一点压力，但是这是有前提条件的，第一不会造成朝鲜内部的不稳定，第二不会导致中朝关系敌意或者是恶化。他认为中国对朝鲜确实有制衡力量，但是中国并没有真正使用这种力量。他说中国甚至也没有严格执行联合国朝鲜问题决议。朝核问题也将是正在举行的美中第一轮外交与安全对话的首要议题，预计美国将就朝鲜问题向中方施压。不过就在美中外交与安全对话举行前一天，川普在推特上表示中国虽然帮忙解决朝鲜问题，但是还没有奏效。川普的推文说，虽然我真诚感谢习近平主席和中国帮助解决朝鲜问题，但是并没有见效，至少知道中国努力了。虽然有美国官员表示川普的这番话让他们感到困惑，不知道总统要表达什么样的意思，但是格莱伊认为川普的推文与川普政府其他官员在朝鲜问题上的态度是一致的，川普的这番推文应该是他向中国施压的一种方式。
So they're trying, I think, to send a consistent message to China that we appreciate the effort.
我想他们想向中国表达一致的意见，我们感谢你们的努力，但是中国还需要做得更多，因为没有产生我们需要的效果。
他说美国在朝鲜问题上的最终目标是让朝鲜冻结发展核武器和弹道导弹的能力。电子报《外国人看中国》的主编比尔·毕晓普在同一个研讨会上谈到美中在朝鲜问题上的战略考量根本不同。
中国是希望有一个缓冲国，不希望有一个统一的而且是美国盟友并由美国的驻军的朝鲜半岛。他们也不希望朝鲜陷入混乱，因为这会产生难民问题。他们也不希望朝鲜对中国有敌意，因为朝鲜现有的导弹就会击中北京，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对中国一些地区的威胁要超过对美国的威胁。
他认为中国更倾向采取一些动作推迟或者是推延解决问题，最好让下一代来解决，但是美国不同，美国不能容忍这样一个状态的存在。他认为中国如果不改变上述的战略考量，就不会在朝鲜问题上有太多的帮助。他还说依赖中国解决朝鲜问题，美国注定会失望。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格莱伊说，未来有很多问题会造成美中关系紧张，比如川普政府提议对与朝鲜有生意往来的中国公司进行二级制裁，中共十九大之后中国可能会在南中国海地区采取动作，而川普政府肯定不会袖手旁观。另外在贸易和经济领域，美中100天合作计划并没有真正解决棘手的问题。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则跟美中有关的消息。一名前中央情报局官员被控向中国情报部门出卖机密情报。62岁的维吉尼亚州利兹堡居民马洛里，他曾经为联邦政府若干部门以及政府承包商工作。2012年离开政府，他的保密级别是绝密。在亚历山大联邦法庭的审理当中，没有直接提到马洛里的工作单位，但是呢，两名美国政府官员确认马洛里曾经是中情局的雇员。马洛里在向美国联邦调查局提供的证词里面说，中国上海社会科学院的一位招募者通过社交媒体跟他取得了联系，与他进行电话通话后呢，把他介绍给一位潜在的买主。马洛里在今年3月和4月2次去上海和买主见面，并且接受了25,000美元的现金酬劳。马洛里对联调局的调查人员承认，他曾经对买主说：“你的目的是情报，我的目的是用情报换钱。”马洛里向调查人员交出了中国买主给他的保密通讯设备。联调局特工在设备中发现了包括绝密文件在内的情报。美国司法部说，马洛里曾经对联邦调查局说谎，对联邦调查局调查人员说谎是犯罪行为。如果被定罪，马洛斯最高可被判处无期徒刑。 美国司法部官员说，起诉马洛里的一个目的是遏制其他人出卖情报。美国中央情报局拒绝发表任何评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呢，在时事经纬节目，我们就来看看跟香港有关的消息。香港明报报道，香港警方已经接到命令，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星期到访前，去除敏感的标语和图像，以避免出现尴尬场面。习近平四月初访美期间，车队沿途有法轮功打出的法轮功标志和法办江泽民这样的标语。习近平预计将前往香港参加庆祝香港主权还给中国20周年的纪念活动。明报报道，警员接到的命令包括防止让领导人尴尬，不准让为六四平反和要求真普选等习近平会感到不快的标语以及图像出现。据报道，习近平在香港访问居民家庭的计划可能会取消。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呢，香港后任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三率领中央政府任命的新一轮政府团队亮相。这个团队的主要官员是现任特首梁振英的班底，而且只有一名女性和一位新人。一般外界对新政府班子的这个组合反应一般，甚至呢还有人批评是二流班子，并且认为完全违背了林郑月娥竞选时候所做的承诺。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北京6月21日公布，根据林郑月娥提名任命港府21名问责官员，其中3名司长即政务司张建宗、财政司陈茂波和律政司袁国强均从县政府过渡。13名问责局长中，8人来自县界政府，4人由现职公务员转任，唯一新人则是前民主党成员罗志光，出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而唯一的女性则是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未能达到林郑月娥3月当选后要邀请3名女性出任问责官员的承诺。林郑月娥星期三下午率领将于7月1日宣誓就任的新班子，在政府总部会见媒体。林郑月娥强调，会聆听民意，重建和谐社会，自信新班子是熟悉政府运作、拥有丰富行政经验的实干型团队，能展现施政新风格。不过林郑月娥拒绝回应媒体有关组班细节，也回避挑选新班子成员受到中联办施压和阻挠的传闻。对于民主派批评新团队没有新意，大部分来自现任政府，林郑月娥表示没有特别留意泛民议员的评论，但似乎外界都说没什么惊喜，没惊喜也等于没有惊吓，所以应该是一个平稳实干型的团队。据港媒报道，尽管建制派人士普遍表示欢迎，但外界对新班子人选的评价毁誉参半。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涂谨申直接形容是二流班子，比梁振英政府更逊色，相信遇到中联办很多的阻挠。有媒体询问被视为梁振英亲信很有争议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指他不是林郑月娥的首选，是中联办力捧的结果。陈茂波没有回应，只是表示最重要是团队建设，互相搭配，齐心合力做好工作。公民党主席梁家杰大律师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林郑月娥的新班子组成给外界的印象一般，没有达到他竞选特首时做出的多提名女性和新人的承诺，质疑中联办可能还是在指指点点，令他无法自主挑选新成员。他说，
现在看的样子他都不是可以完全自主的了，他还说过要有一个施政的新的一个风格，大部分都是旧人，那么你新是从哪里体现出来呢？这个张晓明主任呢，还是在指指点点，有很多 这一方面的传闻呢，但是没有人愿意出来证实，林郑本人当然都是回避了。
曾任立法会议员的梁家杰表示，他对新班子中最不满意的成员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因为陈茂波在梁振英政府中一直有争议，政治包袱很大，而且严重缺乏民意支持，因此不理解为何新政府还是坚持任用陈茂波。梁家杰表示，另一位颇具争议的新班子成员是据信也是特首梁振英亲信的廉政公署专员白润六。梁家杰表示，在白润六五年任内，联署在调查特首梁振英收取澳大利亚 UGL 公司巨款未申报案的调查上进度缓慢，且可能引发高层任命风波及人事大地震，造成联署民望严重下跌，内部军心受挫。梁家杰表示，林郑月娥领导的新一届特区政府如果要获得成功，必须要在港人坚守的基本核心价值和制度上维护港人的利益，敢于向北京反映港人的民意。他说，
他要成功呢，他必定要从现在到他十月份颁布他的施政报告，大概是100天，他必须要用他的行动跟他的一些论述了，能赢得香港人对他的信任，就是他愿意把香港人重视的一些价值跟制度上啊，这一些坚持呢，必须要向北京清楚地捍卫香港人的立场。
香港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硕表示，据他了解，社会各界的一些人才要么不能，要么不想进入新政府，因此最初设计从公务员体系以外的社会上多引进贤能的高官问责制，这次不能达到目标，而外界对新班子的反应也是非常一般。他说，
社会上一般的评价呢，就是一般了，不是很令人很有信心眼前一亮的班子了，他自己提出来的目标都没有达到，差不多完全是旧有的班子啦，公务员的班子啦，这样子的一个组合了，当然不是十分理想了，这个号召力啦，令人家的信心呢，咬不住自己的。
原香港大公报主笔、时事评论人士王耶林对美国之音表示，林郑月娥的新班子没有达到高官问责制最初的预想，并不令人意外，而北京也有权利对谁进入新班子表达意见。
林郑参选特首的时候，大家就认为一旦当上特首，组班子一定是现在这个状况，基本上还是公务员呢占主流，没意外，没有什么特别。
有传说这个中联办介入这个组班过程了，您对这个传闻怎么看啊？
这个是很正常的嘛，这些啊司局长啊这些必须是中央任命的嘛，这个既然中央要任命的话，中央当然就会对这些人提出自己的看法，提出自己的要求，这很正常啊。
此外，后任特首林郑月娥星期四公布新一届行政会议成员名单，林郑月娥表示，行会成员是特首最重要的政策顾问，感谢16位非官守成员接受邀请，协助特首做出重要的政策决定。民主党主席胡志伟表示，对新一届行政会议的组成感到相当失望，未能引入新面孔，质疑他挑选管制班子是否仍受到行政长官梁振英和中联办的干扰。他批评行会组成仍然沿袭过去政治仇庸的路线。对于属于中间派的民主思路召集人汤家华加入行会，公民党党魁杨岳桥议员强调，如果林郑月娥希望与民主派沟通，汤家华并不能代表民主派。杨岳桥还批评新行会班子绝大部分成员来自旧政府，质疑能否提供新的管制思维。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就在香港回归中国20周年的前夕，台湾陆委会呼吁中国大陆不要违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诺，并且强调一国两制在台湾是没有市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陆委会副主委张天清星期五呼吁中国大陆不要违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诺，应该倾听香港人民对于民主制度及价值的诉求，如此香港才能稳定繁荣发展，两岸才有相互了解、共享价值的契机，国际社会也才会增加对中国大陆的信任。
那么台湾与香港共同分享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普世价值，对于这些价值的看法，却是台港民众跟中国大陆最远的距离。
张天清还说，香港政府应该抛弃保守心态，展现更大弹性，以务实积极的态度，让台港关系朝更健康正面的方向推进。香港移交中国即将届满20周年，台湾陆委会委托中华港澳之友协会举办了一场香港情势发展与台港关系的研讨会。张天清副主委在致辞的时候发表了相关看法。陆委会另外一位副主委邱垂正星期四稍早还在例行记者会上指出，台湾主流民意以及主要政党都坚决反对一国两制。他强调，一国两制在台湾没有市场。与会的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高级讲师李文表示，虽然香港有40%年轻人支持港独，大多数民众仍然认为继续实施一国两制是香港30年后的最佳选择。李文认为，香港政治要走出困局，关键是处理好一国原则下两制关系的现实问题，也就是处理好北京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区之间的关系。这需要双方共同努力重建信任，并提认中港融合符合双方的利益，否则目前的政治僵局很难打破。香港教育大学社会科学系副教授罗金义认为，香港回归20年来，历届特首都只重视经济发展，对于社会的发展则没有具体做法。至于北京政府也不断强调去殖民化，结果和过去的港英政府并没有差别，仍然只在乎经济发展。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林启华表示，20年后的今天，香港的普选仍然遥不可及，在可预见的未来，机会也非常的渺茫。
那我们所看到的一个过程是，一国不断的强大，两制不断的萎缩，马照跑，舞照跳，这是当年的一个承诺，但是马已经不是同时当年那一批了。
林启华教授还指出，香港人回归中国之后，面临了身份及认同上的纠结，不过近年来仍然出现一些令人惊讶与感动的事件，比如雨伞运动的觉醒。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高级讲师李文认为，毫无疑问，台湾太阳花学运给香港雨伞运动很大的启发。尽管香港的年轻人知道不会成功，但是也别无选择。事实上，台港近年来的交流热络，2016年台港贸易总额达到470亿美元，台湾是香港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在旅游方面，港人访台人数超过132万人次，比1997年成长超过5倍。台湾民众也有200万人次赴港，成为香港第二大客源市场。中华港澳之友协会会长张五岳表示，香港民众近年来赴台就学、观光、居留乃至于定居都往正面的方向发展，台港关系应该能够成为两岸关系的机会之窗。台湾海基会董事长田宏茂星期五还指出，中共在召开19大之前已经积极紧缩台湾的外交空间，台湾政府面对这项新的挑战，势必应该重新检讨大陆政策以及两岸关系未来发展的动向及内涵。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广电总局星期四下发了通知，关闭了新浪微博还有凤凰网等网站的视听服务。这些已经受到严厉审查的网站为何还涉嫌违规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所做的报道。
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6月22号通知说，新浪微博、 AC Fun 以及凤凰网等网站在不具备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的情况下开展视听节目服务，并且播放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时政类视听节目和宣扬所谓负面言论的社会评论性节目。按照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关闭这些网站的视听节目服务。通知一出，新浪微博以及凤凰新媒体在美国股市的股价都受到影响。新浪微博表示，公司正在与政府有关部门沟通，试图理解这份通知内容的广度。有分析说，新浪微博的视频和直播内容全部是借由秒拍和易直播这两家网上平台进行的，而中国政府此前也利用过秒拍平台做过政治视频的宣传。分析人士认为，中国互联网越来越多样，政府审查的范围也不得不与时俱进。著有《百声齐发》一书的作者、媒体观察人士利兹卡特说，中国政府现在更了解新媒体，严加管控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他对美国之音说，
但是中国政府一向就是这种趋势，就是凡是新媒体可能刚刚开始火起来就不会管得那么严，因为官方还不是很懂，但是到他们开始懂了以后，他们只会管得越来越严。
中国政府严格限制那些不受政府直接控制的媒体在新闻报道方面的自主性，一些媒体另辟蹊径，采取较难监管的视频传播的方式进行新闻报道。在各类互联网内容中，视频节目最难审查。网络时评人士温云超对美国之音说，
对于各类的互联网内容来讲，视频是最难以被审查的，除非人工对所有的视频进行监看，要不然的话并没有很完善的自动识别技术，例如关键词监控或者是语音转换成文字，类似于这种方式进行监控。所以我想收紧互联网视听节目的刊载传播范围，我想这是他们不得不采取的措施之一。
旅居美国的资深媒体人林方舟说，从控制负面新闻到广电总局这次通知禁止宣扬所谓的负面言论，中国的言论自由又退了一步。他对美国之音说，
那么现在又扩展到这个负面的言论，那什么叫负面言论？负面言论就是批评言论嘛，对吧？抨击这种，比如说甚至啊，在时政领域的抨击独裁专制啊，抨击这种对管制的或者倒退的啊，左的这种东西，就是大陆的语言环境叫左的，它叫负面言论。那可以看到，从负面新闻到负面言论，这个大陆的言论控制这个尺度又缩紧了，所以就说这个无疑是开历史倒车嘛。
随着中国网络安全法6月1号的正式实施，外界担心中国对网上言论的管制会越来越多。两星期前，20多个传播名人娱乐类新闻的微信公众号被封。媒体评论人士温云超认为，八卦媒体被封显示出政治新闻的娱乐化受到了当局的注意。
另外一个整个大趋势就是包括像政治新闻、时政新闻的娱乐化也是一个倾向，就是说任何一个所谓的通俗的、低俗的、普通的八卦微信公众号，他们也很难完全的可以避免涉足一些时政领域的范围。例如他们在讨论周立波在纽约被抓的新闻的时候，那是不是跟他太太有关呢？他太太背景又如何啊？这些东西就是说完全想回避时政新闻，这个能做得到。所以对于当局来讲，与其埋下这些影响力非常大的微信公众号这种所谓的隐患的话，他们还不如在19大之前提前清场、提前布控，避免有任何的这些所谓的不良信息去干扰他们的会议的召开。
也有分析认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是希望通过严打网络新闻的活动彰显自己强硬的形象。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巴拿马跟台湾断交之后，台北进一步感受到中国对台湾四面八方而来的压迫。 美国军事专家说，北京对台湾加剧外交、政治还有军事的压力，不仅仅是对台湾安全造成威胁，也为美军在西太平洋的军事态势带来挑战。美国政府必须以军售或者是其他作为给台湾提供及时的安全保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指出，美国一向信守台湾关系法对台湾安全的承诺，提供台湾必要武器。不过近年来中国军事扩张在区域秀肌肉的作为，不仅直接威胁台湾的安全，解放军、海军的快速现代化，包括水上、水下及两栖能力，也让周边国家倍感压力。星期四，在该智库的一场座谈会中，前美国国防部官员及军事专家都提及，巴拿马与台湾断交是北京对台湾最新一轮的外交压迫。这个新的发展也让台湾加强自我防卫能力的问题更具急迫性。里根总统时期曾任国防部次长帮办，目前是美国民主中心资深研究员的斯蒂芬·布莱恩说，台湾现有的四艘潜艇已经非常老旧，但为了现实的防卫需要，无法离开任务去做必要的更新或升级，因此在短期间内无法取得外来潜艇的情况下，台湾推动潜艇制造计划的确有其必要。布莱恩认为，台湾有足够的技术基础来建造潜舰，问题在于需要的时间太长。如果美国能够提供必要的协助，例如设计武器系统或动力来源，都能够加速台湾潜艇的建造期程，并减少风险。布莱恩说
：“They should get help. You can't if you have to invent everything to get there. It's a long road, too long.”
他们应该得到帮助。如果你必须发明所有的东西才能完成制造，那将是一条很长的道路，太长了，大概需要20年。如果能得到帮助，那么这大概是6到8年。所以基本上我认为，唯一能帮助台湾的国家只有美国，而唯一能够从中得到最多好处的也是美国。所以这么做其实是符合我们的利益，但我们必须展现出我们的领导力。
研究亚太军事及台海问题的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马明翰也表示，台湾发展潜艇项目可以协助推进美国战略利益。如果台湾有水下能力，能够突破解放军封锁，美军即可放手去进行其他的任务。此外，马明翰也对巴拿马与台湾断交一事表达看法，认为美国应该对此做出反应。他说，北京夺走台湾邦交国就是在改变台海现状，美国应该以实际作为展现对台湾的支持。马明翰说
Yeah, I think there are a variety of steps the United States could take here to respond.
我认为美国可以有许多不同的反应来表示我们不欢迎这种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事情，这的确是在单方面改变现状。到目前为止，美国这边还没有行动，但是如果能宣布对台军售，那是最好的做法。我不知道为什么到现在还在拖延，不过如果军售一时无法有进展，那么如果国防部能够宣布美国准备支持台湾自造潜艇的项目，那将会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来向中国发出信号，表示我们的不快以及我们对美国安全伙伴的支持。
另外，马明翰还提到，美国政府可以采取其他做法，包括不要邀请中国参加环太平洋多国军演而改邀台湾，或是派高层内阁官员到台湾访问等。不过布莱恩反对将对台军售与其他问题挂钩，他说，美国对台军售本来就是因为台湾有防卫上的需求，不要涉及其他政治议题，否则将落入中国切香肠式对美国对台军售施压的陷阱，例如以朝鲜议题的合作来交换美国停止售台武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欧盟委员会知识产权办公室公布的一份报告说，欧盟2017年截获的假冒盗版产品里面有一半以上来自中国大陆，紧随其后的是香港。 中国大陆和香港的产品占所有被欧盟截获的假冒盗版产品的86%。假冒盗版产品包括洗发水、电池、家用电器以及名牌服装等各类的物品。欧盟的报告说，犯罪团伙为了躲避检查和加快运输速度，往往利用中国的铁路网。从中国到欧洲的铁路运输成本相当于空运的大约一半。欧盟报告指出，假冒盗版产品在欧洲导致合法厂家损失260亿欧元的销售额，收入减少将近10%，并且造成了36万多个工作岗位的丢失。在另外一方面，英国首相特蕾莎梅说，她提出的有关英国脱欧后欧盟公民在英国居留权的建议非常的公平，非常的认真。特蕾莎梅首相星期五在第二天的欧盟峰会上说，英国政府将在星期一提出具体的建议。欧盟领导人不认为特蕾莎梅的建议令人满意，还说还有很多有待解决的问题。欧盟峰会星期五开会前，特蕾莎梅说，我们不会看到一家人天各一方。他说他也希望得到在欧盟国家居住的英国人也获得同样待遇的保证。欧盟议会主席塔加尼星期四说，欧洲要在英国决定退出欧盟后务实地跟英国打交道，并且呼吁在未来进行合作。他说，英国退出欧盟但不是离开欧洲，重要的是为英国脱欧后保持良好关系铺路。欧盟各国领导人星期四在布鲁塞尔召开为期两天的峰会，讨论英国脱欧、恐怖主义、移民等欧洲面对的问题。法国总统马克龙誓言要跟德国合作重启欧洲项目，一些欧洲成员国呼吁商讨英国脱欧后如何解决难民安置的问题。塔加尼在开幕致辞中表示，找到移民危机的解决方案对欧洲来讲至关重要。他说，欧洲需要采取更多行动，制止从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经过利比亚向欧洲涌来的移民。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波兰通过法律推倒境内跟共产主义有关的塑像。分析人士说，波兰民主化之后到现在呢，还是保存的这些塑像犯下了致命错误。东欧地区去共产主义化反映民意是大势所趋。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波兰议会6月22日通过了一项法律修正案，下令推倒境内歌颂和赞美共产主义的塑像和纪念碑，绝大多数议员投了赞成票。波兰议会发表的声明说，通过类似法律是向社会发出明确信号，波兰国家禁止和反对专制制度，谴责传播专制思想的行为。声明还表示，那些对历史曾经犯下严重罪行的人的纪念碑如果被保存，将为专制制度的支持者散布错误观点、负面影响社会提供机会。波兰去年春季生效实施的去共产主义法，严禁宣传共产主义和其他的专制制度。法律下令地方当局在规定的期间内把城镇、街道、广场、桥梁和建筑物等同共产主义有关的地名更改后重新命名。但去年的那项法律没有详细规范如何处理同共产主义有关的塑像和纪念碑。通过相关的修正案，不但补充了那项法律，还规定了一些具体的实施措施，更是波兰去共产主义行动中的重要一步。法律修正案下令地方当局同波兰民族记忆学院协调，在法律生效后的12个月内拆除同共产主义有关的纪念碑和塑像，但具有艺术价值和建筑价值以及在苏联红军墓地中的塑像不包括在内。波兰民族记忆学院专门研究和调查共产党政权的政治迫害历史，院长卡敏斯基说，那些塑像和纪念碑象征着共产主义对波兰的占领，这些塑像保存至今不但显示波兰民主化进程没有结束，更被人利用作为工具反对和挑衅波兰，因此波兰犯下了严重错误。 俄罗斯纪念碑组织负责人拉钦斯基说，波兰至今仍把一些遭受共产党政权迫害的遇难者重新下葬，波兰很自然地想摆脱那段历史阴影。时事评论人士伊赫洛夫说，俄罗斯把苏联红军称作是解放者，但波兰把他们当成占领者。他说，1944年8月抗击德国纳粹的华沙起义期间，当时已经兵临城下的苏联红军在穿过华沙的威斯瓦河另一岸按兵不动，在2个月的时间里，眼看着纳粹军队全部镇压了波兰起义军和市民。伊赫洛夫说，纳粹投降之后，苏联红军随后镇压效忠在伦敦波兰流亡政府的军队，而苏共所扶持的共产党政权也开始了大规模的处决和迫害行动。伊赫洛夫说，所有的波兰人都亲眼见到苏共所带来和扶持的共产党政权建立了非常严酷的专制制度，镇压民众的残酷程度在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中数一数二。伊赫洛夫说，包括前团结工会领袖瓦文萨在内的波兰历届政府因为想照顾同叶利钦的关系，不想刺激俄罗斯，因此一直没有采取大的动作，但今天的波兰政府在去共产主义化方面最终拿出了勇气。俄罗斯已经做出愤怒反应，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扎哈罗娃说，波兰的举动如同伊斯兰国在叙利亚摧毁历史古迹，目的是想抹掉波兰人把苏联红军当成解放者的记忆。一些国家杜马议员说，有60多万红军士兵当时丧生，波兰的举动是侮辱，也是犯罪行为。预计波兰将总共推倒将近470尊塑像，其中250尊同苏联红军有关。波兰媒体说，这些塑像都是在波兰人未参与的情况下，苏联人自己树立。波兰外交部说，波兰至今仍然很好地照顾着大批苏联红军的墓地。俄罗斯政治学者马拉申科认为，东欧国家去共产主义的行动作为趋势反映了当地的社会民意，由于思维和价值观念的根本改变，那些塑像只会引起当地民众的反感。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川普总统自从上任以来就接连不断地受到起诉，他面临的指控之一就是未能够把总统职位跟商业利益分开，从而违反了宪法薪酬条款。有一些人还认为这个历史上极少使用的条款现在被某些人搬出来呢，完全是出于反对川普的政治目的。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亚威在华盛顿的报道。
众所周知，川普在就任总统之前建立了令人瞩目的商业帝国，并且创造了巨额财富。在他就任总统后，这些财富却给他带来法律上的麻烦。反对他的人士一再要求他切割公职和商业利益之间的联系，甚至以违反宪法薪酬条款为由到法庭上指控他在任内通过自己的生意接受了外国政府的付款和礼物。6月14日，近200名国会民主党议员通过华盛顿市非营利机构宪法问责中心起诉了川普。诉状称，虽然川普把他的房地产帝国和其他资产交给了2个成年儿子管理，但他没有接受将其资产出售以避免利益冲突的建议。通过与外国政府进行交易并从他们获利，他在全球的庞大资产带给他经济利益。6月12日，马里兰州和华盛顿市民主党籍司法部长联手起诉川普。诉状称，川普保留公司所有权和参与公司事务，无论这些利益是否会影响总统的决策或改变其内外政策，无论他所做的是为了美国人民的最佳利益，还是为了他个人的目的或公保私囊，这些不确定性都将对美国的民主产生持久的伤害。1月23日，非营利组织华盛顿公民责任与伦理在纽约南区联邦地方法院起诉了川普，指控他持续的商业行为违反了宪法薪酬条款。该组织发表声明指出， 这起诉讼的目的是请求联邦法官下令切断川普与各种商业之间的联系，包括他的众多酒店。这份声明声称，这些酒店从外国势力收取了金钱。上述三起诉讼均涉及美国宪法第一条第九款中的薪酬条款，又称外国薪酬条款。该条款说，凡是在合众国政府担任有俸给或者有责任之职务者，未经国会许可，不得接受任何国王、王子或外国的任何礼物、薪酬、职务或爵位。北卡罗来纳大学法学院教授安德鲁·赫希克说，所谓在共和国政府担任有俸给或者有责任之职务者，包括总统、内阁成员以及各个联邦机构的雇员。赫希克介绍了宪法制定者将该条款写入美国宪法的历史背景。他说
There was a fear that foreign countries would try to influence members of the government.
当时人们存在一种恐惧，那就是外国政府会试图影响美国政府官员，而他们使用的一个手段就是向他们赠送礼品或与之有生意往来，从而使这些官员有利可图。因此，薪酬条款被写入美国宪法，是为了避免这类事情的发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条款是一个反腐败法，但是这个条款不是绝对的。如果得到国会参众两院的批准，就可以收取薪酬。
由于美国法庭对薪酬的定义尚无定论，历史上引用和实施这个条款的情况极为罕见。有人说薪酬仅指礼物，也有人说商业交易利润也包括在内，还有人说它包括基于年金或者担任公职之前与外国政府签订的其他合同所继续收取的付款。正因如此，反对川普的人试图通过诉讼以确定川普总统的做法是否受到薪酬条款的禁止，换言之，他的做法是否违宪。诉讼资格是指提权利，他需要起诉方证明他个人的利益受到了侵犯或伤害，或者如果不解决某一特定错误，就会受到如此侵犯或伤害。华盛顿公民责任与伦理代理了上述三起诉讼的后两起诉讼。该组织创始人、前美国驻捷克大使诺尔曼·埃森认为，提出起诉的三方均因为川普收取薪酬的行为受到伤害，完全有理由到法庭提起诉讼。埃森说
：“Our injury is instead of doing our usual work, we have to fight.” For the Constitution, we had to deal with this problem of these foreign government payments.
我们受到的伤害是，除了从事日常工作外，我们不得不为了捍卫宪法而应付外国政府付款的问题。马里兰州和华盛顿市受到的伤害是，他们签订了宪法这个合同，总统承诺不会接受外国政府的现金和好处，也就是所谓的薪酬，但他违反了这个宪法合同。国会议员受到的伤害是，由于川普总统拒绝透露自己得到了什么现金和好处，使他们没有办法进行投票。宪法给予他们批准或是否决薪酬的权利，川普总统闭口不谈，阻碍了他们的工作。
西北大学法学院教授尤金·孔多罗维奇指出，川普并不是就任总统后唯一保留自己商业利益的人。以乔治·华盛顿为例，他在就任总统后依然直接参与自己的农场和生意管理。相比之下，川普要好得多。他在就任总统后，为了避免利益冲突，把自己的资产放入信托基金，交由两个儿子管理。孔多罗维奇指出，这些诉讼的提出是出于反对川普的政治目的。他说
So the cases are probably not going to win, but what their significance is that they continue keeping a public discussion and public scrutiny on Donald Trump.
这些诉讼很可能会败诉，他们的影响力在于使公众对川普的讨论和监督持续下去。起诉方试图在他担任总统的合法性上投下一层阴影。他们是否能够成功，取决于这些诉讼何时被法庭驳回。这些诉讼被驳回几乎是肯定的。问题在于他们能够维持多久，才能够营造出川普政权非法性的氛围。
还有一些人士指出，川普的反对者试图通过这些诉讼，使他们在找到川普从外国政府收取薪酬证据的同时，摸清他的财务底细和攻击他的把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听众，我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就全部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是由杨明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晚安。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巴基斯坦西北地区接连发生两次炸弹袭击，造成至少15人丧生，70多人受伤。炸弹袭击地点是靠近阿富汗边界的半自治部落区的主要城镇帕拉奇纳尔的一个拥挤的市场。代表当地的议员图里对媒体说，下午交通高峰期先爆炸了一枚较小的炸弹，接着又爆炸了一枚大威力炸弹。他还说，死伤人数很可能更高。爆炸袭击的地区的大多数居民是什叶派穆斯林。目前还没有人出面承认是攻击的策划和发动者。英国首相特蕾莎梅说，他提出的有关英国脱欧后欧洲公民在英国居留权的建议非常公平，非常认真。他星期五在第二天的欧盟峰会上说，英国政府将于星期一提出具体的建议。欧盟领导人不认为特蕾莎梅的建议令人满意，并说还有很多有待解决的问题。欧盟议会主席塔加尼星期四说，欧洲要在英国决定退出欧盟后务实地与英国打交道，并呼吁在未来进行合作。欧盟委员会知识产权办公室公布的一份报告说，欧盟2017年截获的假冒盗版产品中一半以上来自中国大陆，紧随其后的是香港。中国大陆和香港的产品占所有被欧盟截获的假冒盗版产品的 86%。香港明报报道，香港警方已经接到命令，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星期到访前去除敏感的标语和图像，以避免出现尴尬场面。习近平四月初访美期间，车队沿途有法轮功打出的法轮功标志和法办江泽民的标语。习近平预计将前往香港参加庆祝香港主权还给中国20周年的纪念活动。一名前中央情报局官员被控向中国情报部门出卖机密情报。62岁的维吉尼亚州利斯堡居民马洛里曾为美国联邦政府若干部门以及政府承包商工作。2012年离开政府，他的保密级别为绝密。美国司法部说，马洛里曾对联邦调查局说谎，对联邦调查人员说谎是犯罪行为。如果被定罪，马洛里最高可被判处无期徒刑。承认将美国军事资料带回中国的中国科学家在康涅狄克州哈特弗里的联邦法庭被判处两年半的徒刑。联邦检察官说，曾经在美国联合技术公司军用飞机引擎部门担任工程师的中国公民美国绿卡持有者于龙将若干盗取的文件带回中国。于龙2014年试图将美国国防承包商罗斯罗伊斯公司的敏感资料带回中国时，在纽约纽瓦克机场被逮捕，他在法庭上表示认罪。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